宣教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赋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那么这个宣教的工作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着手。那么除了这一个直接说传福音以外，当然办教育、扶贫等等，或者救灾等等，或者说去帮忙医疗服务，这些都是宣教的工作。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赋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使命。我还记得在南大的日子，那个时候在南大附近有这个乡村主日学，那个时候我的夫人碧儿和我也在乡村主日学里面侍奉。在那边侍奉，你可以感到那一种喜乐，那种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特别你看到那些小孩子那种天真的那种，就是和外面的世界没有所谓的这一个纠缠的那个很天真的那个样子。当你教导他们福音的知识，看到他们很高兴的唱圣诗、参加主日学，你那种心、那种喜乐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还成立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还短一个，就是探访这些乡村主日学儿童的家长。我还记得你懂南大附近那个时候那些乡村是还没有开发的，那些路都是泥路，特别是下了雨了以后更难走。我想如果老一辈的弟兄姊妹，你们在乡村长大过或者生活过，你们就知道下雨过后那个泥路是很难走的。有时候你不小心搭下去的话，你身体脚要提上来的，鞋子是粘在泥土里面的啊，那种情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还去探访他们的家长，起先开始的时候会看到他们有点排斥，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孩子自从参加了这一个乡村主日学以后，那种的改变，慢慢他们也接受了我们。我们也看到一些家庭信主，很感谢主。那个时候很多大专毕业生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也现身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周贤正大主教、赖准铎牧师等等，都是那个时候在南大团契里面热心的侍奉，他们看到这个侍奉的这个重要性，他们走了全世界的这个道路。除了这个以外，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南大的这些弟兄姊妹还派一些弟兄姊妹到，我还记得很清楚，西海岸这个 YWCA 的那个儿童中心，甚至还到一些儿童中心、其他的福利中心去那边教导那边的儿童。那个时候他们有这个需要，我们也派遣我们的弟兄姊妹到那些幼儿园、那些儿童中心去。所以南大毕业生基督徒团契的成立是继承了在南大团契的工作。虽然南大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有新的南大，但是我想这个工作是不会停止的，这个工作会继续的下去。我们看到了一些图片，那些儿童上课的时候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注意到？有多少位弟兄姊妹有注意到的？他们上课的时候是坐在冷冷的地板上，你想想看，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坐在那个冷冷地，我们华人都会相信说，冷的话，特别你赤着脚一坐在冷的地板上，对将来身体的健康是不好的，很容易中风湿，对不对？所以 很感谢主，也有弟兄姊妹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愿意捐奉献，就是帮忙制造一些座椅，让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有桌子有椅子可以坐。我还记得在南大毕业生团契的一个聚会，有位姐妹她去这个教育中心帮忙这个老师的工作，他上课的时候说看到那些孩子全部趴在地上做作业的时候，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是趴在地上写作文，趴在地上画图画，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刚才罗超弟兄也说了，因着这个教育中心的成立，附近甚至是回教徒的家庭，他们也很乐意的派遣，也很乐意的让他们的孩子报名加入这个，就是这个幼儿园。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神的保守，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接受你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托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使命，虽然场所工作场所不同，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主你的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信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一段的时间完全的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边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 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托付的使命，虽然就正如圣经所说的，就好像一个身子有不同的肢体，虽然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你可能是在建筑界里面，你可能是在金融界，你也可能是在教育界，但是不要忘记上帝在我们身上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一个使命，最大的一个目的，最重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进入上帝的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就是新以色列，不是现在地图上所看到的以色列。新以色列，基督是我们的王，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要带领更多的人进入上帝的国。虽然你可以，你有不同的这个服事场所，但是不要忘记这一个目的，就是最终的目的，就是带领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子民对国家必须要有贡献，对不对？当你服务你的国家的时候，身为一个国家的子民，是不是很愿意的来为这个国家服务，还是说你抱有什么的目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先辈甚至在抗战时期，为什么有一些人愿意把他们的身体甚至更恐怖的身体绑着炸弹去，为的是什么？保护他的家园，保护他的国家，他们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国家。如果我们身为上帝国的子民，我们是否有这个献身的精神，愿意来保卫这个国家，甚至带领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知道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们能够称义，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是上帝的恩典。原本我们是不配的，我们这将死的身体就是蒙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我们当然也因着这样可以称我们的父上帝叫做阿爸父。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应该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让上帝来使用我们，差遣我们以执行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只能够去执行，因为我们的人生的生命是有限。你活到100岁也好，你真的能够去做的也可能是短短那几十年，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继承下去，最终上帝他会完成整个使命，但是我们就是去执行，我们是 executor， 去 execute 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不在自己的权势里面活，我们是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来掌权，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圣经保罗在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才会察觉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执行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也认识上帝到底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做什么，什么是上帝的善良或者纯全或者可喜悦的旨意。只有你身体献上，你才能够察觉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深深的体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如果不是将我们自己献上，我们所做的只是个表面功夫。我们看到最近的报章不是有讲在一个老人疗养院，那些护理人员怎样的虐待那些老人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这份工作，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献上，他们做这份工作是什么呢？为的是什么？钱，对不对？如果他们真的是很愿意这份工作，真的是愿意献上他们自己来服侍这些老人家的话，你想他们会虐待这些老人家吗？他虐待这些老人家可能有很多原因的，收入不够好，不够高，觉得老板还欠他一个月的薪水，也可能是这样啊。他出气就出气在这些老人家身上，为什么呢？他对这些老人家根本就没有爱心，他根本没有那种献身的精神，对不对？同样的，如果我们说我们侍奉我们的神，我愿意去执行上帝的使命，但是如果你去是有带着一些目的的话，你个人的利益的话，算了算了，我相信上帝也不需要你。所以你必须要有献身的精神，将你自己献给上帝，上帝才会重重的使用你。所以 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让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掌权。由上帝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话，我们才会能够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因为我们的身子是上帝重价赎回来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让上帝来使用。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来使用，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的话，我们都很乐意的去做，因为我们做的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做的目的并不是想说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是因为我们看到他爱我们，他的爱甚至愿意牺牲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这样他的爱彰显了出来，我们是回报上帝给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应该回报爱我们的上帝。既然是这样，耶稣在登天之前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扬出去，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那么我们要去执行上帝的使命，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身体献上，因为只有这样上帝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掌权。也只有这样，你也不用担心你将来的道路。当我们还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围着我们将来来烦恼，对不对？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做过学生，即使没有做过学生，我们做孩童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将来我们要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一些想说要做工程师，有些想说要做飞机师。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幻想，想做这个想做那个，随时会变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对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在人生旅途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机遇，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甚至有时候你进入的场所、工作场所并不是你小时候曾经想过的。其实我要感谢神，因为神在我身上，我很少跟人家说，但是我的一些好朋友认识我的，他们在他们的小组里面常常就把我的故事与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分享，甚至做见证。我小的时候并不是信主的，我甚至还曾经跟上帝挑战过，如果你存在的话，你让我能够完成我的学业。因为我的小的时候家庭很穷的，而且我是家中的长子，那种家中长子穷人家子弟的话，就是第一个要出来工作帮忙父亲来照顾弟弟妹妹。原来是长老今天有在，他就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我父亲只是一个检票员，当时的薪水很低的，才区区那100多200多块，要养一个家庭。我们一家有6口，6个兄弟姐妹，区区200多块钱的薪水来养活一家人。房子要租的，那房子一个月的租金就要60块了，我还记得。有时候我父亲还围着这些金钱烦恼，所以你想想看，我有这个机会继续深造吗？没这个机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上帝挑战了，因为那个时候巴西班江 Church 的潘富生牧师，他以前是金文泰小学的校长，他常常也到附近去传福音，他也曾经带我们去这个主日学，但是我还是不信。特别是华校生那个时候左倾思想很强的，周围的朋友很多都是亲共分子，你想想看，我信主的机会会高吗？根本是等于是几乎等于零的。但是， 当我跟上帝挑战说，如果你存在的话，我要至少完成大学毕业。当然我野心很大，甚至更高的学位。结果在我中试会考完了以后，其实我成绩一般般，因为我太过活跃了。我在体育场上，你在球场上，在运动场上，在学校运动场一定看到我的，太过活跃了，所以忽略了功课，所以成绩不是很好。就小中试毕业会考完了以后，我父亲因着收入，所以他有时候在他下班时间抽一点点短短的时间就到附近，因为我们住在巴西班江，巴西班江很有趣的，住在靠海边的都是富有的，住在路另外一边的都是很穷的，贫富悬殊很厉害。我们就住在路的一边，不是住在海边的。那么假期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一起去，刚好是我们对面的一栋别墅，那栋别墅是很大的一栋别墅，它需要油漆，那么油漆小孩子也可以做吗？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过去跟你帮忙，我就在油漆。那么油漆因为它是别墅，是三层楼高的别墅，所以要爬到上面去，我就爬到一个小矮屋顶，一层楼的那屋顶上面，由它上面二层楼的那个外墙的那个漆，刚好一个老太太来拜访这个家庭，这个老太太是这个家庭女主人的干妈。你这个老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吗？陆佑夫人。我相信老一辈的人都认识她，陆佑，国泰机构的大老板，陆佑夫人。她一进来了，看到我在屋顶上在油漆，她很惊讶，她马上叫她干女儿出来骂她干女儿。他说，你怎么能够让一个小孩子爬这样高？他干脆就跟他解释说，哦，他们来帮忙油漆等等这些。他就叫快快下来，小孩子快快下来。他说，难道你没有读书吗？我说有啊，刚刚会考完。那么你为什么要出来等等？后来就跟他讲，哦，是要赚一些外快。感谢主，你懂他怎么说吗？明天来我的 office， 我听了一下，哎，去了 office 干嘛？他说不要紧，我会派车来接你。你懂？第二天早上我就在路口，就是他干女儿家的对面路口等他的车来。你知道什么车来接我吗 ？Rolls Royce。哇，第一次坐劳斯莱斯啊！然后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子，他 Rolls Royce 来接我。带我去哪里呢 ？Getty Building 国泰大厦。他的秘书很早就在门口等我，带我上去见他。他说：“你是不是很想读书？”我说：“很想。”告诉我，若你很想读书的话，我支持你，读到你不要读为止。我整个人傻去。我读到你不要读为止。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他回应了我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挑战，你存在的话，你让我完成我的学业，我想到读到大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你说奇妙不奇妙？就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你存在的话，你让我读到我不要读为止。他让我大学毕业，不止让我大学毕业，我离开银行，50岁的时候我离开银行，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也是神的恩典，他也让我完成我的梦想，完成最高的学位。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跟上帝说过的，你存在的话，你让我读到不要读为止。他现在让我完成了最高的学位，你说这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当你把自己交给上帝的话，我相信上帝会带领你，不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上帝都会为你开路。当我离开大华银行加入华联银行的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从一间大的银行跑到一间比较小的银行？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华银行我是在吉隆坡，我想回来新加坡。那时我告诉上帝，如果你要我回去新加坡的话，你安排我回到新加坡去。结果就是黑汉德来找我，他说你要不要回来新加坡工作？我说当然愿意了。结果就是华联银行，在合并的时候，大华银行收购华联银行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自己，我肯定会被 retrenched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大华银行的大老板。当我离开大华银行呈上辞职信的时候，他们尽量的挽留我，一直挽留我，我拒绝。当你一拒绝他了以后，将来你不可能会再回去他们那边的，这个我很清楚。所以当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合并的时候，我就知道上帝要我离开了。很多人就为我担心，他说哎，你被 retrench 怎么办？我说不用担心了，上帝会带领我。既然上帝以前过去都带领过我，将来也是会带领过我。那你知道在被 retrench 之前呢，哎，给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哎，我知道我应该走这么一个道路，就是 consultancy work， 做这个咨询的工作。结果感谢主，我离开了以后，我成为好多家银行的顾问，做这个咨询的工作，而且还有时间。因为我在想，如果我那时候没有离开银行的话，继续在银行工作，我不可能会完成我最高学位的，因为没有时间。但是因这离开了银行了以后，我却有很多的时间，结果能够继续我的学业，完成最高的学位。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人生旅途里面是有高潮有低潮，当进入低潮的时候，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上帝会带领你。那么这边保罗也告诉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太过高估自己，那是很麻烦的事情，但不表示我们要自卑。我们应该谦卑，但不是自卑，自卑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你知道这边讲说我们就是一个身体的肢体，肢体每个肢体有不同的角色，当你清楚的认识上帝给你的恩赐，或者你的恩赐就是手的角色，手的角色，你不能够怎么样呢？逼自己来做脚的角色，或者逼自己做眼睛的角色，除非眼睛坏了，可能必须要靠手来摸索。但是呢，眼睛有眼睛的角色，手有手的角色。我们在人生旅途里面，我们就是这个肢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不同的角色最终的目的就是带领更多人来信主，因为只有上帝最了解我们，知道把我们安插在怎么样一个角色里面来侍奉他。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各个不同的岗位来侍奉他。当然刚才我提到第三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投入，因为只有你将身体献上的话，你才会真的投入，你会投入你的时间，投入你的一切来侍奉上帝，让上帝来使用。所以当你在你的工作岗位投入你的感情的时候，可以告诉你，你会做得很好，你会做得很好。我对我的工作我是很投入的，所以很惊奇的，很惊奇的，很多人以为说被 retrench 没有工作很麻烦，家庭经济会受影响，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完全交给上帝，结果反而是祝福。当我在华联的老板一直挽留我说他要跟大华的大老板谈，一定要留我，我说 forget it， 不用， 不用，因为我知道他肯定要我走的，因为他曾经挽留我，我拒绝了，他不可能会再要我的。我已经心里准备了，我告诉我的老板 forget it。 结果想不到离开了以后反而更好，反而更好，上帝祝福。所以最重要一点，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最重要就把自己献给上帝，你才会真的 投入进去。不要忘记，新加坡华文教育 的失败并不是华文难学，这是我深深体会到的。我是华校生，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读华校的说英文很难学，什么 grammar 一大堆。我看了一段文章写了，他说 mouse 老鼠啊 mouse 单数是 mouse， 复数的时候是 mice mice， 他说 house house 为什么叫不叫 house， 他的 plural 为什么不叫 house 而叫 houses。 哇，读起来很乱啊，对吗？那些英文教育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mouse 的 plural 是 mice，但是 house 的 plural 为什么不叫 house， 叫 houses？ Confused right？ 所以华校生也是面对这种问题啊。那么你怎样会把你的语言学得好呢？只有你把你的感情投入。现在的孩子对华文没有感情，对不对？因为你对华文没有感情，所以你不会学好你的华文的。你现在学华文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利益哦，为了经济利益我可以学德文啊，德文可能会比较好学啊，因为都一样 ABC 的拼音的，对吗？所以如果说纯粹从经济利益出发的话，你的语文学不好的，你要把你的感情投入。当你的感情投入在华文的时候，你的华文就会进步，要不然的话永远都读不好。所以这点很重要，你的投入。Okay.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是没有 所谓的属世属灵之分，只要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就是属于这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保护这个世界，我们不要随便浪费这个世界的资源。我驾车的时候常常听到广播，常常问这么一句话，你们知道我们使用的纸张，我们使用的纸张 paper 纸张一年牺牲了多少棵树，有谁知道的？一年牺牲了多少棵树啊，我们使用纸张40亿啊， 4 billion， 你说数目大不大？所以不要随便浪费纸张。我们的身份就好像圣经所讲的如狼进入羊群，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身体献上的话，不管你在哪一个场所，你都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宣教士。 OK， 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将自己献上给我们的上帝，让上帝来使用你，参与宣教的工作，因为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工作场所里面工作，但是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有这个使命就是传扬福音。好，在结束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有一个爱神的人啊，有一个爱神的人每天都求神的旨意。我想很多基督徒每一天早上起来都求上帝的旨意。有一天神就对他说，你将这一堆石头推到山上去。我每天求上帝的旨意，上帝为什么叫我把这些石头推到山上去呢？既然是上帝的旨意，我就去做吧。好，就去。好，这个人呢推了老半天，推了老半天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些石头推到山上去。为什么呢？这些石头太重了，而且太多了，推了老半天没有办法推到这个山上去。 心里面就有点埋怨，是不是神在捉弄他，是不是神在捉弄我，我没有办法把这些石头给推到山上去。结果怎么样呢？就不推了，就在那边埋怨了。神也知道了，神就问他为什么呢？那个人就说，我推了这么久都没有办法把这些石头推到山上去，我不想推了。上帝问他，你不是在寻求我的旨意吗？我说是啊，但是你叫我推石头啊。上帝说，你现在看看你的 身体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健壮了。这个时候这个人才惊醒过来，哦，他现在身体比以前更加健壮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推石头嘛。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工作是很奇妙的。 OK， 不要埋怨，扮演好你的角色。我们是上帝在这个地上的使者，把福音传扬出去，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完全的交给他，由他来带领我们。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来侍奉你。求你保守我们，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人生旅途里面能够见证荣耀你，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